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主内平安。好，今天再一次很高兴有机会和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语，也愿神来亲自的使用这段的时间。刚才在诗班献诗的时候，我有一点点的这个想到一个词哈，叫做立体声环绕哈。你们的诗班是这样站的，给我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谢谢。好，那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再有一个同心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今晨你再次保守我们众弟兄姊妹以及朋友，让我们有这个心，也能够有平安的脚步来到主你自己的殿堂当中。主啊，你跟我们说，你所说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为要得什么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得到那灵里面那不会灭亡的永恒的生命。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个人的心真的是完全的向你打开，这样你就到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到你的里面。主啊，求你的圣灵运行在这里，运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来执掌王权。这样的祷告祈求乃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刚才主席弟兄已经带领我们念了这一短短的经文只有几节的经文但这几节的经文对我个人来说是影响是非常的大的，可以说是影响了我对于牧会的这个理念。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就是取自于其中的经文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张的图这个事情发生的地方叫做伯大尼，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上面有没有那个红点的吗？没有啊， OK， 没关系大家看到那个先找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然后在耶路撒冷的东南一点点地方有一个叫做伯大尼这个事情就发生在这里。那我们要稍微往东一点点看的话，因为地图上有两个伯大尼，还有一个叫做约旦河东的伯大尼，大家有没有看到那是施洗约翰曾经在那里施洗的但是今天我们要看的伯大尼是在耶路撒冷东南角一点点的那个地方叫伯大尼然后伯大尼这个地方耶稣其实到过好多次在刚才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当中，就是马大、玛利亚他们还有个弟弟叫谁对，叫拉撒路。 最近我没有感冒，但是有咳嗽可能中间略略的会有一点点的干扰。所以这个家庭在四本福音书当中，我们看到耶稣其实跟他们直接的既有记载的互动就有三次，那路加福音这里记载的是第一次那蛮有意思的，这三次的互动当中在我个人读经的过程当中，我都有觉得好像每一次主耶稣他所说的或者是所做的举动当中，都有让人不是让我们常人不太有理解的地方。我们看这段的经文当中，当耶稣和门徒他们一路传道走进进到伯大尼，然后我们看到马大就把他们接到自己的家里面。所以我们先来看看马大的这个举动。所以马大是很主动的什么接待耶稣和他的门徒的因为用接这个字就表示了他非常的主动，他不是被迫的。然后我们看到当耶稣在他家里讲道的时候，马大在哪里忙马大在厨房里面这是合乎当时的叫做护道但是有一点意外的是，他的妹妹名字叫做玛利亚玛利亚就没有在厨房里帮忙而只是坐在 耶稣的脚前来听到。所以我们看第四十节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弟兄姊妹们，当我们看见说这后面的话的时候，当我们有时候我们一般读经的时候，可能读的是比较口气比较什么平稳的啊，其实我们把自己设想成当时的马大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们觉得马大来跟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他的口气应该是什么？是不是有一点急促的，甚至是带有一点什么不满和怒气的？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之后，你不在意吗？这 是不是太夸张啊？可能不是太夸张了。我相信啊，这个时候马大的心里是不是那么的平静的啊？平静的啊，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这是我们看到马大的举止和作为啊。玛利亚我们已经看到了，他中间啊没有经文没有看到让我们看到他的互动，他只是很安静的坐着听到啊。然后我们看看耶稣。耶稣的回答有一点出乎意料啊，马大的这个举动，我觉得一点都不出乎意料。但是耶稣的回答确实有一点意外。耶稣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有一次我在也是在听到的时候，有一位牧师讲到，有人解经，他说。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是指什么呢？有人说耶稣其实对马大说，你菜不用做太多，做一道菜就可以了啊。但是我个人觉得耶稣在这里说的那不可少的只有一件，不是说你做一道菜就可以了，而是应该是指的玛利亚那已经选择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是指的下面这一个。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这里的他的回答确实是让我们有一点点的感觉到是意外的，感觉到意外的。耶稣是在劝阻为他和他的门徒在服侍多的马大，却赞扬了只是在他脚前安静听到的玛利亚。哎，弟兄姊妹们或者朋友们，难道是耶稣的自尊心在作怪吗？哇，你看他玛利亚坐在我的脚前听到，哇，这是多么好的一个粉丝啊！相信应该是不是的，因为在之前的经文当中其实是记载了耶稣讲到的一个比喻，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在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中，主耶稣就强调了我们人要有什么，一个信主的人或者是信上帝的人要有知道上帝的教导，然后一定要有相关的什么行为呢？对不对啊？要有行为。所以主耶稣并不是在批评马大的服侍，批评马大的行为，不是的啊。所以我们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啊，第一点我们一起来思想的啊，我起了一个题目叫做突破正常的错觉啊，即使然是错觉又怎么是正常的哈。刚才我们思想这一段的经文，弟兄姊妹们，按照我们常人的理解，谁应该受表扬才对？可能是马大，对不对啊？我们和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查经的时候啊，我也有弟兄姊妹啊发生过这样的疑问啊，为什么马大没有受表扬，而是玛利亚受表扬啊？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的错觉，我们容易有的错觉是什么呢？就是马大应该受表扬才对。耶稣听了马大的马大的埋怨也好或者是告状也好，按照常人的话耶稣应该怎么回答？如果我是耶稣的话sorry 有一点冒犯如果我是的话，我应该说，哎呀，马大马大，谢谢你的劳苦，然后我转头会对我脚前的这个玛利亚说，玛利亚玛利亚，你难道你没有留意到需要的地方很多吗？现在请你去帮助马大啊。这个可能是我们常人有的会一个的反应，但耶稣的反应恰恰是 他说玛利亚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所以这是值得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思想关于生命，关于服事这样的一个主题。弟兄姊妹，我们一般在教会当中，我们容易产生的一个错觉，我想了三条，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们是不是同意哈？或者我们自己在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就有过类似的这个想法或者是经验。往往在教会当中，我们可能有的这种想法是，教会当中可能服事多的人生命会一定会比较好一些，会不会？然后如果有的弟兄姊妹他圣经很熟，圣经很熟的人，我们会比较容易认为他们的灵命 会比较的成熟，然后一个人祷告灵修多的人，他的灵命会比较的超越，这是我们可能在教会我们自己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容易产生的这个感觉，或者是认识。但是有时候我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不对哈，千万不要走到那一个极端，但是至少从耶稣对于马大和玛利亚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当中，让我们看到其实服事多的人生命什么不一定好，圣经熟悉的人灵命也不一定成熟，不一定。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在服事的时候，特别是当我们像马大，刚才弟兄姊妹们，马大的问题是不是服事啊？对不起哈，这是我讲到的习惯，因为 我要和弟兄姊妹互动哈，然后也避免你们打瞌睡，所以 我在教会里面我会走到中间 问问题的。所以我希望我们有互动。弟兄姊妹们，马大的问题是不是服事？很有意思啊，有的声音说是，有的声音说不是。马大的问题是不是服事？应该不是服事本身，对吗？弟兄姊妹，我再问一个问题，马大的问题是不是服事多？这次声音大家比较集中，不是服事多。那马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对对对，马大的问题是他因为服事的事情多，经文告诉我们两个字什么？他心里烦乱。所以他的问题不是服事，更不是服事多，乃是他的心态的问题。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人一生的果效是从哪里发出来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那服事其实同样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的恩赐是不一样的，对吗？耶稣的比喻当中，有人主耶稣给我们有的人的恩赐是5000两，你就应该拿回多少？回答呀，拿回10000呢，对不对？那有的人2000呢，你要交给主多少？4000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所以服事的多少本身不是问题，但是主耶稣最看重的是我们服事的人，服事的外在的，服事里面的，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那是主耶稣真正看到的也看重的。而我们人有时候我们人是没有办法看到，对吧？而且我就算我们自己的话，有时候也看不到或者是忽略的东西，而那是在主面前是最最重要的东西。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可能也是服事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忙乱？我们也会啊。一忙乱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会容易看谁？我们看人呐，对不对？我们很容易像马大一样。所以我觉得马大的举止，他的反应真的是一点都不意外的。我们很容易看人，看人我们就会什么？看人我们就会出问题了。我服侍这么多，他为什么不服侍？他不服侍，那我也不服侍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服侍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服侍的对象到底是谁呢？当然我们每个人不是完人，但是这一段的经文 至少提醒我们，服侍不是问题。其实我们的生命当中需不需要服侍？其实需要服侍，等一下我会稍微展开一点点的。但是如果我们因着服侍而心里产生烦乱，心里产生抱怨，心里跟只是在跟人比的时候，那是主不喜悦的，那是主要来纠正我们的。所以盼望我们自己在我们的服侍当中，在我们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突破这些的错觉，而且是正常的错觉，就是因为我们人是比较容易有的这些的错觉。那第二点我想和弟兄们思想的就是，那如何来突破这个正常的错觉，要借着这段经文我们来看真正的在主耶稣，在上帝的面前他所看重的到底是什么。所以第一点我想和弟兄们一起来彼此来提醒的是，就是上帝要得的，从我们那里得的是什么？上帝是不是要得我们的服侍？哎呀，回应啊，上帝是不是要得我们的服侍？上帝是不是需要我们的服侍？不是的，对不对？上帝，我们所信的上帝是自由拥有的上帝，他创造一切，他不需要我们的服侍。那我们看圣经当中为什么要我们又要去服侍他呢？这难道不是矛盾吗？不矛盾，弟兄姊妹们，神要借着服侍要得我们的什么？生命。服侍只是渠道。所以我们可能我们是服侍了，但是如果服侍，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就像马大一样变得更加的烦乱不安，我们因为服侍而产生了更多的争执，那如果这样的话还不如不服侍呢，因为神要得的是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当中，当保罗宣教到雅典的时候，他有一段话跟雅典人讲到的，就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什么殿，而且下面说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上帝不需要我们的服侍，上帝也不缺，上帝更不缺我们的钱呐。那我们为什么要奉献？弟兄姊妹们，我们奉献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把生命真正的奉献给上帝的话，意识到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于上帝，也要归回上帝。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我们即使在今生当中，我们就挣钱的能力也是从哪里来的？对，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挣钱的能力也是从上帝来的，来自于上帝，一切都要归回于上帝。如果说我奉献啊，上帝，你看我把我的钱给你了，那就错了。那样的话，我们里面的其实生命还没有完全的奉献。所以上帝不是要得人的服侍，上帝不是要得马大的服侍，上帝是要得马大的生命。那第二点就是，人外在的服侍它不一定完全等同于人内在的生命。刚才我们讲到错觉的时候，我们讲到有三点，就是我们容易产生的。服侍多的人，通常我们认为生命会比较好，但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在主耶稣在传道教导的过程当中，有三类人是最多也是最容易受到主耶稣批评的。第一类，税吏，是不是？听众们回答，是不是？不是，你们上当了，我挖了一个小小的坑啊，不要挖坑了啊，我是要开启你们的注意力，不让你们打瞌睡。弟兄姊妹们，哪三类人是最多受到耶稣责备的？对，祭司、文士和法利赛人呐。我们讲到服侍，谁的服侍多啊？祭司的服侍多不多？多啊，对吧？圣殿里面那一些的献祭，那一些的准备啊，要上油、点灯、焚香等等，他们很多啊。 但是在上帝的眼中，当时的祭司他们的生命是不是得主的喜悦？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会有答案的。谁圣经很熟啊？文士啊，对不对？文士就是英文的 teacher of the law， 他们是抄圣经的。所以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几个从东方来的博士，对吗？他来找到那个王，要问那个降生的，那降生的那个王在哪里的时候，当时的大希律王就问谁啊？问文士啊。然后文士给出来的答案对不对？对不对？对的，在伯利恒呐。所以文士是对圣经是非常熟的，但是他们的生命怎么样？是不是得上帝的喜悦呢？当然还有一类人是法利赛人。弟兄姊妹们，法利赛人的灵修祷告好不好？好，真的是很好的。我想为什么法利赛人这个团体的人，他们当时在平民的老百姓当中，在犹太人当中的威望这么的高，他不是没有原因的。我想这个团体当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他们的心态他们的动机都是很好的，只是可惜当发展到主耶稣的时代的时候，主耶稣给他们下了一个定语，就是假冒伪善，变成了不是做给上帝看的，变成了是做给什么？做给人看的。所以法利赛人喜欢在哪里祷告？在十字路口，不仅仅是在街上哦，还是在十字路口，因为十字路口经过的人最多嘛，是变成了给人看，而不是为上帝而做。所以他们有没有外在的表现和服饰啊？有啊，但是这些外在的表现和服饰并不等于他们里面有内在的这个生命。那第三点，真正的灵命其实是个人实际与神的生命的距离啊。当然这个是我给的我的一个理解哈，因为我们对于灵命可能是有时候下的定义的角度不一样，但我觉得比较形象的就是用距离。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灵命怎么样？就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怎么样？当亚当夏娃他们在伊甸园里，当然他们吃了禁果以后，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必定死。弟兄姊妹们，他们死了吗？多对，他们是活死人，因为从身体上他们还活着吗？身体上还活着啊。你看 亚当活到900多岁呢，但是什么死了？对，他们灵里死了。灵里死了不是灵里没有了，灵里死了是他们的灵跟上帝的灵什么隔绝了，那个距离是何等的远。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我在这里用这样的一个距离来代表，也是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今天来到教会当中，我们来参加主日的敬拜，这都非常的好。我想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都有参与各种各样的服事，这都很好。但是我们可以来问问自己，就是我们真正的那里面的跟上帝的生命的距离有多少呢？弟兄姊妹，这是别人看不见的，但我想主当然看得最清楚，同时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话多多少少会有一个答案的。所以真正的灵命不是我们外在的表现，而是我们里面的。因为人外在的表现，弟兄姊妹们，有时候多多少少会带有什么？带有人为的修饰的东西。我想牧师也不例外。所以马太福音23章，如果我们可以跟马太福音5到7章啊，特别是在5章一开始 讲到八福嘛，对吗？但是马太福音23章里面讲到什么？讲到八祸啊，就是主要是针对文士、法利赛人、祭司他们这一群人讲的，就是你们这样的人怎么假冒伪善的人有祸了，假冒伪善的人有祸了。其中的疑惑就是因为你们像粉饰的 哇，好难听哦，你们像粉饰的坟墓啊，哇，外面很好看，但是里面都是死人的骨头。所以你们外面有很好的灵修祷告服事，但是你们里面的生命是什么？在上帝面前就是死的。所以弟兄姊妹们，借着这段的经文啊，我们自己真的是需要来警醒的，问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真正的那个生命是怎么样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每一周来到教会当中的时候，不一定我们的心一定是来到上帝的面前，对吗？不一定的。所以我在我们教会，我通常时不时的我会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尽早能够提前15分钟到教会。我是鼓励他们，我不是批评哈。上一次我刚刚讲了，特别是因为冬天又来了，就提前来到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能够安静下来，给自己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不要急促的来到上帝面前。那还有一个原因，也是在路上的时候不要急促啊，特别是现在冬天雪滑，急急忙忙的赶到教会的时候，在路上也有时候容易出事情。我们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出现。当然最重要的是，当我们只有安静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力啊。这是我和弟兄姊妹们要接下去分享的第二大点，就是选择上好的福分。所以弟兄姊妹们，什么是上好的福分？从马大和玛利亚他们和主耶稣的这个互动当中，上好的福分是什么？上好的福分是他能够安静的在耶稣面前听到，是吗？哎呀，你们又不回答了，是不是？但是听到还是什么？还是外面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此时此刻，我们都在思想上帝的作为和话语，但是听到是外面的。我们刚才说了，其实耶稣最重要的看的是我们里面的什么？里面的那个生命。其实外面安静的听到，要造就里面那个安静的什么生命。我觉得那才是真正选择上好的福分。我可以好像是外面很安静的，我在那边读经灵修祷告，但是我可以心里在想什么？哎呦，昨天那个人我讲完道以后他没说我好哦。或者我们听到的时候，哎呀，我就想着等会午餐吃什么。所以那真正上好的福分，我这边所以引用的是以赛亚书3:15，我们非常的熟悉。当然以赛亚书是从一个批评的角度，因为你们静止不肯，我是希望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是从一个正面积极的角度来理解。主耶和华这位圣者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我把新译本也放在这，特别是因为得救我不想多展开了，今天我要展开的是得力。主耶稣说，你们得力在于平静和信靠。一个人得力的基础在于当然是在主面前的这个平静哈 quietness， 英文是 quietness， 很安静。弟兄姊妹们，马大缺的就是什么？安静，对吗？马大缺的，因为他心里烦乱的时候会不会安静？不会啊。马大正好是就缺的这个安静。所以我们再来看这刚才这段的经文，他心里忙乱了。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因为服事多而忙乱的时候？我想我们如果有这样的经验，在教会当中有这样的经验的，真是不奇怪。因为这个世界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就是忙，对吗？这个世界有时候想想真的是挺奇怪的哈。我们看这个世界，这个科技的发展，我们现在已经快要进入到什么叫 最近一个词特别特别的火，叫做 AI， 是我没说错吧？是 AI， 就是那个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所以马云同志哈，马云我们很熟悉了，马云曾经讲过，就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周就做可能是三四天，一天可能就做三四个小时就足够了。从生活需要的角度，物质的角度，足够了。我们看，其实这个类似的话，当初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当时就有一个传道人就有讲过这一句话，因为大机器开始生产，他说我们一天做八个小时足够了。我想到现在有200多年的时间，我们科技不断的在发展，但是问题是我们人好像越来越什么，我们越来越忙啊，这是不是有点悖论呢？好，一方面好像我们应该是可以什么不那么忙，越来越不忙，但问题是我们人越来越忙。哎，弟兄姊妹，你们觉得这中间一个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于我们的需要，我们的所求越来越什么多了。我看过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挺有意思的，就是撒旦和他手下的一帮小喽啰开会，就是说他们的目的就是讨论怎么样让这些基督徒有外在的表现，但是没有里面实际跟上帝的生命，甚至连让他们外面的表现都没有。哎，我们每个星期都回到主的殿堂当中，那已经是什么相当相当好了。在北美，如果你要去调查的话，80%-90%的人都认为自己是信上帝的，但是只是在主日的时候回到教堂参加聚会的20%都不到。我们知道很多在这里的基督徒一年只参加2次聚会的，或者甚至是一生就参加2次聚会的也有。第一次是刚出生的时候受洗，然后另外一次是安息礼拜。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小喽啰，小喽啰和那个大喽啰，他们开会讨论用什么办法呢，用什么办法让今天的基督徒离开上帝，离开他们口中甚至心中也愿意相信的那位上帝，相信在上帝那里有永生的这一群基督徒。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就让他们什么忙，让他们忙，让他们为生活忙，让他们为大房子忙，让他们为投资忙，让他们忙得没有时间在上帝面前安静，这样他们一定在我们的手心当中了。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够就像刚才以赛亚书讲到的，我们可以成为一群得力的基督徒。得力在乎什么？对，平静和安稳。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那个真正的生命，不是单靠外面的服事，不是单靠做事情多啊！我再次强调，服事是有益处的，但绝对不是靠我们自己在外面的服事，我们里面的生命就能够成长成熟起来，不对。因为那样的话，我们等于是只是我们能够靠什么，我们能够靠自己的能力来塑造我们自己的生命。圣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几千年旧约的历史给我们讲的看得很清楚，我们人是没有办法让自己建造里面的生命的。所以以赛亚书说，你们得力在乎于平静安稳，是首先在上帝面前得力了，然后我们才能够有力量来参与外面的服事。而且那个时候的服事，弟兄姊妹们，是一种怎么样的服事？是一种安静的服事。安静的服事不是不说话啊，王健 参与诗班，诗班可不可以安静的服侍？啊，不，你们说不可以啊？可以的。我说的是安静，是哪里的安静？是心里的安静。啊，当然我嘴上要发声呢。那样的服侍是上帝所喜悦的。啊，诗篇二十三篇我们非常的熟悉。啊，其实包括诗篇第一篇，都是类似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想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包括我们人和人家打交道的时候，包括我们和弟兄姊妹彼此相处的时候，我们真正的能够有生命，真正的能够有力的造就自己，也能够造就别人的服事，那我们必须要先自己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能够平静安稳。在上帝面前，我们首先是从上帝面前，我们先来得力了，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人的服侍当中，我们才能够得力，而且能够真正的能够来造就人。所以我们先能够躺卧在青草地上，然后当我们能够面对敌人的时候，我们可以依然我们有平安有喜乐。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秩序倒过来的。这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用的一张图，这图是我自己画的哈，那树不是我自己画的，上面的果子是我加上去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盼望我们生命当中拥有这些果子，是吗？这是什么果子？可能有一点小哈，这就是对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那边讲到的圣灵的果子。弟兄姊妹们，圣灵的果子有几个？不对，哎，对，圣灵的果子是一个，圣灵的果子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圣灵的果子就是你和我，是我们个人的生命。但那个人的生命当中有九种的味道，哇，弟兄姊妹，那九种的味道，我相信我们每个弟兄都是盼望有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温柔、信实、节制，对吗？哦，我的次序可能稍微有点错了，应该是节制，应该是在最后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希不希望自己是能够有一个真正是有节制的人，是一个有忍耐的人？因为我们在我们教会当中，我正好在讲罗马书的系列，忍耐生什么？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或者是忍耐生品格。但是如果我们盼望有这样生命的果子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必须要扎根在真道的土壤上面。没有那样的根，没有那样的土壤，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命是不可能有果子的。我们可能最多就像耶稣那指着那个不是结果子的季节的那个无花果。所以盼望我们扎根在真道的土壤上面，有真的有信心的管道，然后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结出这些的果子来，然后我们再来平静安稳的来服侍。弟兄姊妹们，生命内在的生命是外在服侍的基础。盼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自己思想一下，我们今天的服侍怎么样状态？我只是状态哈，诗班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主席，我们的指示会的主席，包括我们后面控制音响的等等，在任何的位置上面，我们服侍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自己今天我们服侍的状态如何？我们喜乐吗？还是我们像马，有时候像马大一样，我们心里很烦乱，我们看谁看不舒服哈。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小组查经，正好是查到耶稣和这一家人最后一次的互动。最后一次的互动就是，玛利亚把一瓶极珍贵的 真拿的香膏来膏主耶稣，是不是当时也有很多人很不爽啊，很不理解，30两银子周济穷人不好吗？很多门徒都这样的想。然后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四福音合参的话，很有意思，我们看到马大，马大那个时候在哪里啊？弟兄姊妹们有没有印象？马大那个时候就什么站着服侍，就站着服侍。我相信那个时候的马大是很安静的服侍，没有抱怨，更没有抱怨，心里说：“哎呀，妹妹，你怎么搞的？这30两银子，这一瓶真拿达香膏，其中一半是我的。”我相信没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服侍，我们盼望是喜乐的服侍，我们盼望是首先能够来造就我们自己生命的服侍。因为我觉得啊，刚才我们讲了生命是服侍的基础，但服侍也很重要，因为服侍会彰显出我们生命的本相到底是什么样，来提醒，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生命当中的破口是在哪里的。弟兄们，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因为服侍可能跟弟兄姊妹们会产生一些些的不愉快？我觉得这不完全是坏处，只要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带到上帝的面前，来重新看我自己的恩赐，来重新看我的生命和弟兄姊妹们的这个配搭，我觉得就是好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人。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的服侍，此时此刻的服侍，我盼望是首先是喜乐的服侍。当然我们也盼望我们的服侍是一生的服侍。弟兄姊妹们，这样的服侍一定不能看谁，一定不能看人，是不是？因为有时候人一个眼光就让我们很消极的，会不会？会的啊，所以牧师也是要鼓励的。一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可能有这4层的这个关系哈，或者是结构，我们有主日的教会，我们有小组，但是我们还有家庭，还有个人。有时候我们会容易把哪一层忽略掉？容易把家庭忽略掉。但是没有健康的家庭，弟兄姊妹，一定没有健康的教会，你们同意吗？因为我们教会目前正在新一届的指示要换届的提名当中我跟那些被提名的，我们正在跟进的弟兄姊妹，我首先 跟他们谈的一点是 Are you ready? 你准备好了吗？你有没有准备好？弟兄姊妹会对你的期望会提高，对吗？我们不在指示的位置上和你在指示的位置上的时候，弟兄姊妹对我们的期望是不一样的，这很正常的，对不对？这很正常的。那我们有没有做好准备？我们有没有想到过，可能当我做了指示以后，相对而言可能我搭上的时间和精力会多一点，可不可能会影响到我的家庭呢？我就问他们，你想好了吗？因为我有一个前提，是我不希望我们服侍的弟兄们因为服侍而造成家庭关系的紧张，造成夫妻关系的不和睦。如果这样的话，我情愿弟兄姊妹们不要出来做指示。没有健康的个人，当然没有健康的家庭，没有健康的家庭很自然也不会有健康的小组和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那上好的福分当中盼望我们首先每个人来操练那最好的上好的福分。马太福音第6章这边主耶稣，那是在登山宝训当中的一段的教导耶稣特别的强调，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到你的内屋，要到暗中去祷告， 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耶稣强调这个暗中的祷告？当然因为前面耶稣讲到跟谁在做对比，跟文士法利赛人做对比嘛，他们不是在喜欢在十字路口祷告吗？耶稣说你们要到暗室当中去祷告。弟兄姊妹，为什么耶稣鼓励我们在暗室当中祷告？因为暗室当中的祷告是什么？是最真实的。暗室当中的，我也不能说是最真实的吧，但对我们个人而言确实是最真实的。暗室当中的祷告是最没有伪装的。弟兄姊妹们，做主席一定要祷告啊，做牧师一定要祷告啊，我们还没有祷告会，是不是？小组查经的时候带领的人要祷告啊，但是我们在暗室有没有自己的暗室呢？有没有自己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来看到你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那一段的时间？我相信那一段的时间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真正能够平静安稳能够得力的时间。盼望我们一起来操练。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可能也是都是第一代的，大部分吧，可能是不是台湾东南亚的弟兄姊妹可能有第二代第三代的，但是大陆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基本上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也就是说我们生命当中没有什么的基础，没有神话语的基础。以前我看一篇文章，就是那个摩根他讲的一句话。摩根年老的时候，我们知道摩根是被号称解经王子的，当然他的祷告生活灵修生活那也没得说，但是他年老的时候他讲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让我再来一遍的话，我情愿有更多的时间读经。我盼望我用摩根他的这个发自内心的分享，弟兄姊妹我们彼此来鼓励。有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上帝的话语的慢慢的认识，慢慢的积累的话，弟兄姊妹们说实话，有时候我们连怎么祷告都不会，对吗？我们有时候祷告，我们祷告会变成命令上帝啊，甚至更糟糕的，有时候我们祷告变成控告上帝，那个谁谁谁。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上帝的什么国和义。那么弟兄姊妹，上帝的国和义在哪里？不是我们心里想的就是。我相信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上帝的国和义我们如何来认识？我们只能通过读经。我们以为的不一定是。所以你一年读经也好，二年读经也好，三年读经也好，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开始。我们可以有这个读经的邻里的伙伴，夫妻一起，当然夫妻有时候不能一起的话，那可以用其他的方法。我们可以在团契当中可以跟弟兄或者是姊妹一块，但是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我在我们教会这是第二年马上就要结束了，一年读经计划。当时我开始的时候，我想可能有四五个弟兄姊妹愿意一起来参加的话，那我觉得真的是我已经很高兴了。结果报名的有目前有30多个，就是在我们的那个微信的群里面哈。其实微信是一个工具了，看我们怎么用嘛。因为昨天晚上我们也讨论，哎呀，微信啊，好烦的，太多了。其实微信是一个工具，看我们怎么用。我鼓励其中一位姊妹，我说你把其他的群通通删了，就剩下一个读经群。我们有十几位弟兄姊妹一直能够坚持，因为我过一段时间我会检查，我说交作业了你有没有读完明年我还会再带一年还会再带一年，因为我之前跟他们承诺了，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来读三年，读了三年以后你再看看我们对圣经的认识和理解。接着我们需要借着上帝的话语来认识他，来认识他的国，来认识教会，来认识弟兄姊妹，包括认识我们自己。我觉得没有这个基础的话， 我们很容易像马大，会像马大一样的。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不在于我们以前怎么样，但是弟兄姊妹们，新的一年马上就要来到了，我们不妨为我们自己可以设定一个适合我们自己的读经计划。那最后一点，我想在实际的操作上面略略的有一点的展开。哎，为什么后面的没有了？谢谢。就是实施平衡的服侍。那第一个，我想在个人的层面上面和弟兄姊妹有两点的提醒第一个就是输入和输出的平衡。弟兄姊妹们，当马大在服侍的时候，是不是在输出？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们，当你们诗班在现实的时候，是不是付出？是在输出，这是一种生命的输出。更何况，我想你们诗班之前一定要找来，对吗？一定要练习，包括在家里的练习，这些都是生命的输出。那我们生命的输出，我们需要生命的输入，否则我们会什么？否则我们会干的。把我们自己设想成一个杯子，我们里面有半杯的水，我们不断的倒，我们替别人祷告，我们服侍，等等等等，我们服侍一点，我们就倒出一点，服侍一点，倒出一点。如果没有被倒入的时候，时间一长，我们就会什么？我们就会干的。时间一长，我们一定会像马大一样。我想到一个比喻，很多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像干电池干电池它一打开亮不亮？那个手电筒亮吗？亮啊，是不是？而且它能亮一段时间对不对？但是干电池的话，它的亮度会慢慢慢慢的减弱，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不亮了。所以盼望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在参与服事的弟兄姊妹，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面盼望我们是接着那个电源，插着电源的。只要电源不断，只要我们跟主的联系不断，这个灯的亮度就不会什么，就不会减弱。盼望我们是这样的。所以我很喜欢诗篇里面有一句，就是我们那个满意的福杯，弟兄姊妹，我们盼望我们成为满意的福杯。满意的福杯为什么会满意？有满意是因为你不断的在什么，在浇灌神的力量、神的生命、他的祝福，不断在浇灌我们。所以我们满意，弟兄姊妹，满意首先我们是什么？首先是满的，弟兄姊妹们，这是多大的一个祝福啊！然后我们再溢出来就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来祝福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们，祝福我们身边的家人、同事，祝福我们的朋友。但是首先一个前提是我们一直是满的。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此时此刻你又觉得就认识就我的服侍真的好累的时候如果你有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们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跟李军牧师、跟师母或者跟相关的团队的执事讲我可不可以休息一段时间，或者是帮我的服侍调整一下，因为我很累。不管什么原因，弟兄姊妹们，不管什么原因，我们都需要调整。调整不是不干了哈，不是撂挑子我不干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重新再来，重新得力，重新恢复到一个健康的平衡的状态当中，我们再来嘛。所以弟兄姊妹，服侍不怕尝试的，服侍更不怕做调整的。慢慢的服侍就调整到一个适合我们在主里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那个时候服侍是最有帮助的，既帮助我们自己，也能够帮助弟兄姊妹们。否则我们里面出问题，我们所参与的事工也会什么？也会出问题的。我记得 那一次2001年还是2002年那一次，正好李俊牧师也去了，那时候我还没读神学院，去参加了一次好像灵命塑造营里面一个王志学牧师他是讲员之一，他就提到一句话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他说有的人在教会当中，我想是他应该是自己教会的经验，他说有的人碰什么事工，什么事工一定完蛋，就那就是什么出问题了，那是生命里面的生命有问题，当生命有问题的时候真的是你碰什么什么都完蛋了。所以盼望我们不是那个完蛋的好，我们是健康的平衡的有喜乐服侍的人，我们的生命是输入和输出有平衡的。那第二点就是在个人层面上，我们盼望我们在家庭和社会和教会当中有个平衡，因为有时候我们往往会忽略在哪里的服侍，在家里的服侍，因为家里太理所当然的，对不对？弟兄姊妹们，老婆为我做一顿饭是不是理所当然的？是不是啊？不是的，谁说是的？那老公在外面辛辛苦苦汗流满面是不是也是理所当然的？不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弟兄姊妹们，当我在家里洗碗的时候，那是不是一种服侍？看我们怎么看看我们怎么看。以前尼托森弟兄写过一本小薄薄的书，叫做《属灵人》。弟兄姊妹们，做属灵的事，是不是就是属灵人？非常好啊！做属灵的事，我给他加一个引号，做属灵的事不一定是属灵的人，属灵的人一定做什么这样的事？属灵的事。你们现在是不是还是你们自己弟兄姊妹团契负责打扫啊？不知道哈，N 年以前是这样的，是吧？曾经有一段时间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们，在教会里面扫地属灵不属灵？属灵吗？属灵？也不要上当哦。看什么？看扫地的人呢？扫地的人，属灵的人，扫地也属灵。属灵的人在教会扫地也属灵，在家里扫地呢也属灵所以昨天晚上我们一起查经的时候，最后我们有分享的也是彼此提醒的一点，也是圣经提醒我们的。保罗说我们做一切的事情都要像做给谁做的？给谁做的？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对吗？你做太太首先不是给丈夫做的，当然是第二位是给丈夫啊，但是首先是给什么？是给上帝做的。你做仆人也好你做主人也好，做这一切都是一定要首先是要给主做的所以盼望刘志雄牧师曾经在一篇文章里面，他就讲把这个家庭社会教会比喻成三驾马车，他还提到其实家庭是什么，其实家庭是最最重要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忽略家庭我想讲一个小故事来提醒我们弟兄姊妹彼此有一家人，他们太太信主了，然后这个太太这个先生呢是慕道友，他一直不愿意信主，他有时候也参加教会的活动，然后也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原因。那么有一次他们的传道人去家里探访，敲门的时候呢是这个先生开的门先生开门一看是教会的传道人他说等等马上把门又关起来了。这个传道人什么回事是不是我不受欢迎其实后来进去以后才发现这个先生一定要先把门关起来，因为门背后全是小孩子的玩具鞋子然后在探访的过程当中这个先生说我情愿我这个太太不信主，我这个太太不信主之前呢我家里还没这么乱，信主以后这下可好主日团契小组可能还有其他的，你看我家里现在就是这个样子。弟兄姊妹们，我盼望你不是 不管是弟兄姊妹，不管是先生太太，要知道我们在家里，在家里难道不是基督徒吗？家里更是啊。所以盼望我们不要回去把脱一层皮好羊皮，然后往那个挂钩上一挂，主日来的时候啪一再穿上。盼望我们是真实的基督徒，基督徒是二十小时的是吗？二十四小时的基督徒，睡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也是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们，有时候我们做一些不好的梦的时候，不那么干净的梦的时候，弟兄姊妹，在梦里面我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的心在受责备，有一个声音说这是不对的。好，那最后啊，时间的关系，那在教会的层面当中，弟兄姊妹们啊，我们也盼望就是主日在团契啊，我们能够有一个平衡啊，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一起啊正道，包括可能有主日学的时间，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但是我也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们都能够参加团契，因为团契能够起到一个我们在主日的时候起不到的一个对我们生命的造就的功课，就是什么？彼此生命的分享和连接。在一个七八十人的教会当中，在主日一般的哈，一般的情形之下我们只能点点头，但是真正的教会主要建立的教会是生命的教会，是希望我们灵里面彼此支持的，生命当中彼此支持的啊，这个弟兄或者是姊妹当他生命当中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时候，周围的弟兄姊妹特别是小组里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知道的啊，我们能够彼此带到的，是这样的一种生命的关系啊。最后一点就是墙内和墙外的平衡，我想特别是对于啊，新生命的教会，你们多少年了？二十年啊，去年是过的那个生日哈。OK， 那有个墙外和墙内的平衡，墙内就是教会的四面墙内，我们的目光一定要超越这个啊。其实，当我们意识到，当我们在社会当中，当我们在公司里面啊，我们有一个服侍的身份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走出墙内了。墙内的建造非常的重要，我们的生命的建造一定首先是在墙内的，然后我们也要走出墙外。因为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所有的目光所有的施工都盯在墙内的时候，教会一定会什么？教会一定会出问题，因为我们的目光太小了。我也知道新生命在参与大学的施工啊，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施工我是不知道的，我觉得非常的好，因为我们今年我们满三年啊，然后也完成了注册，所以在下个月的执事会当中，我也要和我们执事会的弟兄姊妹，我准备提出一个啊，可以说是意向或者是一个看见，就是我们应该走出去啊，慢慢的能够参与一些，让我们的钱能够走出去，虽然我们的钱不多啊，能够支持弟兄姊妹们去走出去，慢慢的来参与一些。我想这样对我们整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造就，也对于其实每一个地方的教会在上帝国度里面的位分是有帮助的。所以盼望也是接着今天这一段主耶稣和马大和玛利亚啊，这个短短的这个互动当中，对我们自己生命的造就，特别是对我们生命的服侍能够有一个的提醒，让我们一同祷告。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的本相，你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的破口，主，真是求你不断的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也来照亮我们生命的本相，知道我们生命的破口是在什么地方，主啊，真的是求主你真的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让我们的里面有重生的生命，有新生命，主啊，你也帮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来让我们认识到，主啊，我们在你自己教会这个属灵的家，在你的自己的国度里面，主啊，我们自己的位分是在哪里， 如果我们有你赐给我们五千两的才干，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盼望交给你的是一万。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那一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对我们的评价是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想高出行。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